各位伯父伯母，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刚才牧姐长老已经介绍了，选这段经文，因为今年教会的主题荣耀的盼望是从哥罗西书第二章里面的一个境界里面选出来的，所以我今年大概会有几次从哥罗西的段落里面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信息。在读这前面一开始的第一节到第十四节的时候，我今天这个题目的命名“爱子国度的新公民”这个命名，其实命题并不是很好，有一点不大顺口，而且字数也很多。是这样子的，因为在我看这段经节的时候，我发现这段经文它事实上有可以说很清楚的几个段落，有感恩，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第三节到第八节，在这个书信里面，保罗表达他对于神的感谢。也有祷告，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他就开始说，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但是在他的祷告的内容里面，对哥罗西的基督徒也有非常清楚的勉励、劝勉或者是教导。我个人认为把这个感恩、把祷告跟教导要把它怎么连接在起来，都可以是从十三节作为这整个段落的主轴，就是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换句话讲，我们可以感谢，因为神已经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可以祷告，因为神已经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可以继续的彼此勉励、彼此监督、彼此劝告，因为神已经把我们迁移到他爱子的国里。但是要把这个爱子的国里，这个我们这一群被迁移到爱子的国里的这一群居民，把这个命题把它非常的简化或者美化，我就发现非常的困难。首先，爱子的国这四个字就没有办法简化。美利坚合众国简称什么国？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什么国？中国。爱子的国简称的话要叫什么国？爱国。这就不顺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再加上后面说我们是迁移到这个国字的，那句话我们叫什么民呢？移民。如果你把它简化的话，就爱国移民，这不通啊。你爱国你为什么要移民呢？你移民之后你爱哪一个国呢？爱老国还是爱新国？有一次我就碰到这样子的状况，教会里有一位弟兄因为工作职务所需，必须经过背景安全调查，他就来问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名字跟电话放上去，做他这一个背景安全调查里面的人格证人 Character Witness。 我对这位弟兄还算认识久，也了解，我觉得他也蛮信任我的。我觉得他请我做，他其实已经对我做了人格证人的调查，因为关上门我说他什么话他怎么知道呢？对不对？我也觉得我还可以替他做这样事，我说好吧，你把我的名字放下来。隔了不久我就接到电话，有一个人说为了这件事要跟我见面。我说你要到我到哪里？他说不不不，我到你的地方，因为他知道我是牧师，就到了罗格教会来。那天坐在办公室里，我很礼貌的接待他，坐在办公室里。他坐下来之后，我脑海里面在想，我说这是一个来安全调查的人。他拿坐下来在办公室，我办公室里坐下来之后，我就在想说，他的背后是不是插了一把枪，或者胯下挂了一把枪，我都不知道。没想到一开始谈话非常的愉快，甚至于愉快到一个让我担心的地步，因为他问了我很多我的背景的问题，问我在哪里生长的，问我怎么做牧师。当我告诉他我在德州念化工博士，是为此来美国的时候，他说哦，你怎么会做这么多的转变？非常愉快的一边问一边写。哎呀，我都不想，我天哪，他在写什么玩意儿啊。 在这轻松愉快的过程中，他突然间问了一句话，他说若是美国与某国宣布战争的时候，你认为这位某某先生会尽忠于美国吗？在这愉快轻松的过程中，突然之间丢出这句话来，我当时就用我这一辈子最温暖祥和的笑容，最诚恳的语调，中间还加上讲道学的教授教我的一个技巧，就是在说话之前先 pause， 安静十秒钟。我们讲道学教授说，你不要讲到时候不要上去一直讲，你要懂得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的时候，我这是美国人的教授，他不懂，但是我知道他的意思，此时无声胜有声，所以我就停止了大概十秒钟，意思也就是说我的回答是如此的慎重，如此的谨慎，然后我用最平静的语速，那一种可以胜过测谎器的语速，告诉他我对于这位朋友的人格的认识，我相信他的人格，我相信他是一个诚实的人，我相信他宣布效忠美国的时候他是诚恳的。在我回答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坐在我对面的人也用非常温暖祥和的笑容继续写东西的这一位问我的人，我在想，如果我是一个金发蓝眼睛的人，我的回答会不会更有分量？我今天的信息主要是两点，爱子国度的新公民，我的意思要讲说，我们进入这个国度是全世界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找不到这样子的国家的。当我用新公民这个字的意思，是想强调这个国度的新奇，这个国度的独特，到一个地步你举目天下你找不到这样子的国度，而我们被迁移到这样子国度里面的新公民。第一点，爱子国度的公民权是神白白赏赐给我们的，也就是说爱子国度中的每一个人除了爱子之外都是移民，通通是移民，除了爱子原来是这个国度中当然成分之外，其他所有的人通通是移民。爱子国中的每一个人除了爱子之外都是移民，而这所有都是移民的成员按道理说都没有资格进这个国家的，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自己的本事、自己的条件、自己的学历、自己的资历可以成为爱子国度中的一份子。在世界上要移民必须具备某种条件的。2008年北京奥运，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还记不记得，那时候大家都很乐意看的，我在电视上我也看到，哎呀，我就有一天我就只是吃饭前打开从那边走过一看，我说哎，怎么搞的，那时候正是桌球比赛，桌球比赛是德国不知道跟哪一个国家在打，我一看那个德国的选手，我说怎么长得跟我很像呢，黑头发小眼睛，我再一看他的名字，他的姓是一个中国人的姓，我说哎，奇怪了，怎么德国代表是一个黑头发小眼睛的在那边打呢，而且打得很好。后来我们在德国有一些朋友呢，是因为我们在那边牧会一年之后认识的，在一个偶然机会打电话，我就不知道提到这件事，说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他说那一个人就是在奥运之前德国特别颁给他什么权呢、啊？公民权。那国人，那个人是哪一国人？你们知道我是哪一国人？他可以在那一个特殊的时刻特别领受到德国的公民权，因为他桌球打得好。 我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也是类似的情形，能够来美国，因为我们具备了某一种条件。爱子国度中的每一个人是神白白赏赐给他们这个公民权，这个公民权没有一个人靠自己的资格赢取来的。这并不代表爱子国度这个移民这个迁移人到他的国度里没有标准，有标准，不是没有标准，有标准。第十三节第十四节，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就是这个标准而已。这个标准是一个绝对的标准，这个标准是一个永远不变的标准，这个标准是公诸于世，你到哪里来，从到哪里去，都是这样的标准。而这个标准伟大到一个地步，使得人世间许许多多我们从小长大感受到条件的差异，在这个标准面前就淡然失色，就完全褪色掉了。到一个地步，所有人世间的差异都不重要了。你跟我成长到今天，你自己知道，我们曾经在某一些条件上感觉到差异到一个地步，我们觉得非常的沮丧。任何人世间所具备的差异，在这一个绝对的、永远不变的、公诸于世都一样的伟大的标准之前都不重要，都变得褪色，都变得是一个相对的东西。不但是我们这些听到福音的人，你我过去的背景，出生于哪里，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现在怎么样怎么样，社会地位怎么样，就连那传福音的人，把福音传给我们的人，就连这传福音的 agent， 这个中间的中介，这中间的媒介，他们身上的差异也都不重要了。这件事情特别在哥罗西的教会，整个教会之所以诞生的事情上衬托出这个真理来。学者，圣经学者在读哥罗西书，研读哥罗西书，研读使徒行传，研读保罗的行程，研读后来他写的腓利民书，包括腓利门里面，都有这样子的一个结论，就是保罗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这个城市里面，从来没有到过哥罗西这里，福音怎么会传出去的？换句话讲，绝对根本就不是保罗领受的一个意向，或者说一个策略性的一个福音传到那里。是有一个人，他是哥罗西的当地人，他叫以巴佛。学者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推测大概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以弗所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非常重要的城市。哥罗西跟以弗所比起来，哥罗西就像我从小在台东长大，曾经同学问老师，问同学一个一个问说你是哪里来，你是哪里来，问到一个同学之后，全班就哈哈大笑，他是从猪脚寮来的，低卡寮啦，猪脚寮来的。哥罗西跟以弗所一比，大概就是低卡寮啦，猪脚寮。这个猪脚寮来的以巴佛到了以弗所，遇见了伟大的使徒，传那伟大的真理。他信了之后，不知道在以弗所待了多久，他的家乡猪脚寮一个基督徒都没有，他就回去那个猪脚寮，带着某种程度的热忱开始传这个福音，一个教会就诞生了。甚至于到一个地步，当这些本来在世俗中生活的人终于明白生命的来源，生命的去向，开始对属灵有兴趣，开始想更多知道，所以开始会想说，哎呀，我们会不会做这一点，可以我们的灵性更成长，多做这一点，再接受那个教导。到一个地步，他们有可能心里面想说，以巴佛啊，
你是我们的师父，但是如果师祖来了会不会怎么样？传的信息会怎么样？更棒。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些很有名的传道人到我们教会来的时候，突然之间围都会多起来，你知道为什么吗？师祖来了。
保罗说什么？保罗说，这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保罗的意思说，哦，你要给我搞清楚啊，你要给我搞清楚，这个福音伟大到一个地步，连那传递的人的某一种身份地位学问的差异都怎么样淡然失色了。太奇妙了，太奇妙了，这个公民权太奇妙了。基督耶稣的充分性，绝对的充分性，使得人世间所有的差异都不重要了，都相对化了。但是当我们这一些因为信了这个福音，当我们因为从听见的那一日子开始明白了神恩惠，领受了神恩惠，进入这国度之后，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很自由的，很没有限制的，没有因为我们的条件不一样的有差异的，来领受这个国度中一切的福分呢？进入这爱子国度之后，什么样的人可以享受经历这国度中那数不尽的丰盛福分呢？会不会因人而异呢？世界上各种国家、各种民族，在某一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平等的享受权益吗？最近这一两个月，在国际新闻中，大家都会看到的，埃及、也门、约旦，一个又一个反政府的行动，反政府的运动，一个又一个。人说，追溯到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在突尼西亚，一个二十几岁的小老百姓，卖水果摆摊位的一个小老百姓，有一天，因为当他发现连靠他自己的劳力诚实工作养生的机会都被剥夺的时候，他引火自焚。有人说，这个火一点就把也门、约旦、埃及反政府的运动像野火燃烧一样一片就点起来了。一个国家里面的国民都自由的、平等的享受这个国家的权益。有人说，哎呀，牧师啊，这些都是你不知道吗？这些都是那些独裁专制的国家、落伍的国家，所以我们才要讲什么什么什么民主嘛，对不对？所以我们才要推动民主嘛。两个礼拜以前，我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一篇报道，报道日本。日本是一个民主选举的国家了，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工作的，在日本25岁以下的年轻人有工作的，45%是临时工，45%。不但如此，甚至于有些人已经在公司里待了好几年，30几岁的人仍然是在那个公司里做临时工。所以有几个日本的社会学家写了一本书，The Truth of Generation Inequality， 有关于时代不平等的
真相。在这个书里面他们说日本的年轻人不是一个两个，是一整个 generation， 接着一整个 generation 在这样的国家里没有得到一个平等的待遇，因为比他们老一辈的人在那一个非常固守封闭虽然经济起飞的国家里面，仍然在那个老一代的人一直为自己的权益保守自己的既得利益，使整个 generation 的人感觉到不平等。我要讲的第二点就是，爱子国度的公民每一个都可以充分的、自由的、平等的、不受限制的去经历这个国、这个爱子的国里面所有的丰富与祝福。有人说不不不不不不，牧师，你读这一段，进了这个爱子国度的时候是不讲任何条件的，但是进去之后还是要努力的，还是要努力，还是要付代价，还是要花功夫，达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好像才会开始经历神的祝福。牧师啊，你看保罗这里说，愿你们在一切，这是第九节，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意思也就是说，哎呀，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你要努力，所以能够才在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你看，你看，这里面是有一个，是有一个努力、花代价、费功夫、费劲儿，到了某一个地位、某一个地步、某一个条件之后的。有关这件事情，让我这样子回答：首先，努力、花功夫、费劲儿、付代价，真的是那么大的一个问题吗？真的是一个问题吗？真的是那么的不自然吗？我们中国人说，一个婴孩生下来之后，我们描述说，我们描述一些事情的时候，借着婴孩生下来的一些现象描述。我们说，有一天我做一件事情，我使出吃什么的力量啊？吃奶的力量来。意思就是说，一个婴孩吃奶是怎么样的事情？费劲儿的事，要努力的吸取，他才吃得进去。我们所以说，我使出了吃奶的力量来，哇，费劲儿。所以一个婴孩吃奶要付代价的，费劲儿，要花功夫。不但如此，吃完之后还有其他的事情。我们家有三个孩子，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不久之后，我也不知道生了多久之后才有，我才开始比较多花一点时间。有一天就是吃完奶之后，我这个做爸爸的要很有爱心啊，就抱着他，我就突然间发现这个婴孩不知道在干什么，满脸撑着通红，鼻子眼睛都挤在一起，然后看着我这边撑，那我也不知道干什么。我就说，美丽娜，美丽娜，看我这里，看他们满脸撑着通红。美丽过来之后就说，哎呀，你不要什么事都大惊小怪的叫了，等一下准备亲了。你们听得懂吗？就连那件事也要怎么样，费劲儿。我请问你，你如果换成另外一个画面，另外一个婴孩躺在 St. Peter's 的医院里面，在一个房间里面，在一个保温的盒子里面，在那个保温的盒子里面插了各样的管子，那个婴孩所有的养分都是机器打进去的，那个婴孩所有该排出来的也都是机器吸出来的，那个婴孩的心跳是机器供应他跳的，那个婴孩所需要的空气通通是那机器付给他的。那个婴孩不需要付任何的代价，不需要花任何的功夫，不需要费劲儿。我各位，我请问你，你要你家的婴孩是哪一个婴孩？花功夫、付代价、费劲儿，真的是问题吗？我觉得
努力花功夫并不是问题。我们之所以到今天常常有时候不知不觉有这种潜意识这样子的，是因为我们今天活在一个时代，我们努力花功夫跟所得的果子中间的差距太大了。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们当中有人是做 IT 的，我们当中有些人是学化学的，我们当中有些人曾经是做化工的。哎呀，我们努力，我们花功夫，我们付代价，我们费劲，我们在公司里写程式，我们在公司里面设计实验，我们弄了不久，终于做了六七个月，那个 project 结束了，产生了一个东西，对不对？我们看的时候，我们心里还觉得有某种的安慰。但是我请问你啊，那个你所做出来的东西，我在化工公司做事的时候，所设计出来的实验工厂所做出来的实验，如果有人说这就是你所付代价所得的果子，拿回家吧，你会觉得怎么样？那不是你要的果子，因为你花的功夫付了代价做出来这个东西，你要拿它来去换另一个东西。你要拿它去换什么？大声一点， paycheck。 你要拿它去换两个礼拜领的那一张支票。那我想请问你，那个支票真正是你要的果子吗？ No. 你拿了那个支票之后，你去买一些物资，买一些食物，你买房子，你买车子，你要建立一个什么家？我请问你，建立那个家是你要的果子吗？你要是一个家里面夫妻能够相爱，互相能够关心，有需要的时候这个人可以从那个人身上得到安慰，你希望这个家里面的孩子跟你之间有某种程度的这种 interaction， 使你感受到生命的果子。所以你看，我们所努力所做的事情跟我们所期盼的果子里面有一层一层不一样的地方。在爱子的国里，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的、平等的、自由的、无限量的领受这个果子，因为我们努力所经营、努力所花的功夫所建造的那个东西就是果子。你真的花了功夫去做之后，你会发现你花了功夫后，也就突然发现，哎呀，这我不需要拿这个去换任何的东西。我举例子来讲，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弟兄姐妹，你喜不喜欢忍耐？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但是这个忍这个字哈，很麻烦的。忍这个字是心上怎么样插把刀，心头上插一把刀。哎呀，你看多么痛不欲生啊，多可怜啊，多委屈，多惨啊，心上插一把刀。忍耐，忍耐，你有经历过忍耐的？你的上司对你不大好的时候，你在那边忍耐，就跟我现在这个情况差不多。但是我就会告诉你，耐心。我如果告诉你说，你说哎呀，这个人很有耐心，他每一天都很从容，他不浮躁，他不急功好利，你会不会羡慕？你会不会羡慕一个有耐心的人？你会发现这个有耐心的人，他生命里面有一些素质是美好的，不需要拿来去换任何的东西。国有国风，民有民情。我最后用自己这个做移民的人的经验来结束。我从小是生长在台湾的，从小长大的时候 当我需要去坐车，当我需要进入一个办公室或什么地方，对我来讲，在我从小生长的话，现在可能不大一样了。凡是有人在一堆地方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挤呀。我们中国人真爱挤呀，坐什么车都是挤呀。我小时候长大坐那个糖厂的那个专车，从光明里坐到台东看电影的时候，就发现大家都在挤呀。我们孩子也在挤，我们的父母也在挤。刚才牧杰说有一些年纪大的六十老翁都在挤呀，拼命的挤，拼命的挤，挤挤挤。后来等到我念大学的时候，在台北那个号称为全台湾最高学府之一的那个学校的那个街道，它那个不管是罗斯福路或新生南路，坐公车的时候也是一样，那个公车牌插在那里，但是你从来不知道那个队伍哪个是头哪个是尾，只要那公车牌插在那里，方圆三十尺的半圆之内，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头，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尾，反正你就是挤呀、挤呀、挤就是挤就是了。然后等我到美国来的时候，在我还没有被德州大学的那些我很钦佩的教授，他们的才华、他们的学历来让我觉得很惊讶之前，我一到美国第一件事我惊讶的就是，哎呀，怎么美国人这么爱排队呀、他们怎么这么爱排队啊？那我为了国有国风，民有民情，我也就怎么样，就跟着排吧。我来美国两年多之后才第一次回台湾，很有意思哎。那一班飞机从美国飞到台北下降，下降之后，这些已经在美国很习惯了排队的人，下飞机之后突然之间，突然之间开始，忍耐是我们迫不得已委曲求全之下暂时妥协。去年的圣诞节过后一次大雪，大学完之后，我的女儿女婿无法回西岸，在必须回去上学的过程之下，只好想办法找机票。找了机票之后，那天我就带着他们两个人到了他们好像订到机位的飞机场去等。到了那个地方，往这个 Continental 柜台走的时候，很远很远的地方就有人说不要再往前走了，这个 line 就在这里。我一看，我连柜台都看不到，排队排队，我们就在那里排，不知道多少人在我们的前面，就那里排。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一开始排队的速度，隔了四十分钟之后，我发现我原来站的位置跟我隔了四十分钟之后只移动了三英尺。但在这个排队的过程中，在这个排队的过程中，这个国有国风、民有民情的环境里，大家就站在那边跟前后的人开始聊天。我就跟我前面的人聊天，转过来跟我后面的人聊天，我就发现我前面的两个人是从 Florida 来的，我后面的六个人是从 San Antonio, Texas 来的。我们在那边聊聊了之后，我前面的人就跟后面的人说，哎呀，我们是一群飞错方向的候鸟，你们懂不懂意思？候鸟应该从北往南飞，结果圣诞节度假他们跑到北边来了。他们就问我，你呢你呢？我说我本来就在 New Jersey。 他说，哎呀，你是一个不懂得往南飞的笨候鸟。那天下午大概花了四个钟头的时间，终于办完我们要办的事情。可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发现在这个我原来以为不得已的排队的过程中，我跟前后的人聊天，不但聊天，后来那个后面的人他有一个这个 mother in law 来飞机场看一下，他还给我介绍，哦、oh, this is my mother in law。 我就跟他握手，我就说啊，他们还要再待一天的 mother in law， 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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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go home， 要他们赶快回家。
是带着一个愉快的心情离开那个机场。你看到没有？忍耐、耐心，究竟是一个迫不得已、痛不欲生、暂时的妥协，还是一个美好的生命的果子？
爱子国度的新公民，这个公民权是神白白赏赐给我们的。在这个里面，在这个国度里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充分的、平等的、自由的、不受任何限制的来经历、来享受这个国度中的丰盛与祝福。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若是你曾经在人生中因为你的条件蛮好而产生过轻狂的，爱子的国度中不应该有这样子的人。若你曾经因为你的条件受到限制而非常的沮丧，也觉得人生没有其他更丰富值得你经历、值得你学习、值得你花功夫、值得你努力、值得你付代价的，爱子的国中也不应该有这样的人。你可否就把这一切带到爱子的面前？他的血赎我们、赦免我们、更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经历他的丰富与祝福。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神的慈爱、圣灵的安慰与感动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远。奉主耶稣的名，阿们。